我们开始查希伯来书。我们看希伯来书这本书，名字叫希伯来书，所以也说明啊，这本书呢，它主要的是写给犹太的圣徒，犹太的信徒，也可以说是对他们的最后的信息，针对着那些个信仰动摇的希伯来的圣徒，但是不是说就专给犹太圣徒。希伯来的意思就是代表犹太人。我们先说希伯来，希伯来这三个字就是从这边过渡到那边，它是指着希伯来的祖先亚伯拉罕是怎么从那个米索波达米渡过了波拉大河，来到了迦南美地，渡过的意思。所以希伯来的意思就是渡过，所以写给希伯来圣徒。那希伯来书呢，这本书也是解释，解释什么？解释这个神的旨意，神的救恩，讲到是怎么样的从旧约要过到新约那边来。旧约那边是影儿，新约是真相，所以过渡有这个意思，从这边过到那边。不但是说希伯来的祖先是从波拉大河的那边过渡到这边来，更告诉我们希伯来书的目的也是带领引导神的儿女们，让我们明白神的恩典是从旧约过渡到新约这边来，就是使犹太的圣徒，当然今天也包括我们每一个人，他重点他的对象是指着犹太的圣徒。当时教会很多人蒙恩，有很多犹太蒙恩，但当时呢他们面临着一种危机。什么危机呢？就有些个圣徒要回到原来的犹太教中去了，又要回去守旧约，被字句、被遗文和传统所捆绑。所以这个作者写这本书呼吁犹太的圣徒要彻底从旧约的影儿里面出来，要确定新约的那个真相，因为基督已经来了。所以旧约的那个影儿，那个影儿就是不是真体，就已经废掉了，就不要再赤守那个旧约的影儿，那就是指着旧约的礼仪，旧约的这个律法中的礼仪外表的东西就已经废掉了，不要再赤守。所以我想啊，我们读希伯来书最要紧的，我们有这么几处圣经大家一起看一下，使我们明白读希伯来书的这个意义是什么。第一处就是这个希伯来书十章第一节，十章的第一节，找到我们大家一起念十章的第一节。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总不能借着每年常献一样的祭物，将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这节是说明律法不能完全，所以要带来新约，带来恩典。律法与恩典，旧约与新约做了一个很好的比较，很好的比较。律法是将来美事的影儿，这个美事是什么事？就是基督的那个救恩的实体。影儿与真相那当然不同，真相就是食物的本体，律法不过是个影儿。所以这就告诉我们，我们读希伯来书就让我们明白什么是影儿，什么是真相。旧约是影儿，新约是真相。这是第一处圣经，律法是将来美事的影儿。第二处就是罗马书第十章的第四节，罗马书十章第四节，大家一起读十章四节。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义。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所以马拉基书最后结束就是开始了新约福音书，总结就是一个基督，就是基督，就是说律法的一切都应验在基督身上，也可以说基督代替了律法的一切。所以希伯来书是一个旧约的很好的一本注释。所以为什么我们必须要读希伯来书？读了希伯来书使我们更明白旧约，读了希伯来书更明白摩西五经，读了希伯来书对利未记是个最好最好的解释。因为利未记讲什么？祭祀，讲 怎么服侍神，这一切不管是祭祀还是祭牲还是整个的这个祭司，就是他礼仪的这些个规这些个条例吧，一切的一切由基督代替了，由基督代替了。所以这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读希伯来书让我们真正认识到新约旧约的比较，使我们实实在在敏感。旧约我们看比较是注重礼仪，注重这个外表的敬拜，外面的你要怎么献祭，你祭祀在圣所里面，你百姓连圣所都进不去啊，每年呢只有一次大祭司进去，这都是外表的一个敬拜的一个规定，一个条例。新约注重心灵直接的来侍奉神，所以在约翰福音四章二十四节告诉我们，神是个灵，是个灵，凡敬拜他的用什么，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心灵和诚实也可以说我们怎么敬拜神，我们要在圣灵里，要在真理里，诚实就是可以翻译成为真理，在圣灵里和真理来敬拜神，这个是最直接的。还有罗马书七章六节，这些圣经告诉我们，因为律法律法是个美事的影儿，所以七章六节他讲了什么呀，我们既然在捆绑我们的律法上死了，现今就脱离了律法，所以基督来了叫我们脱离律法，叫我们怎么服侍主。下面大家一起念，叫我们服侍主要按着心灵的新样，不按着遗文的旧样。所以心灵的新样就是在新约里我们的侍奉，在圣灵里面，心灵里面的侍奉，内在的侍奉，注重的是敬虔的实意，不是外面的敬虔。而律法呢是遗文的旧样，我们不再那样的侍奉神，乃是服侍主按照心灵的信仰。所以这就告诉我们，我们读希伯来书的意义和重要性，让我们区别这个真相和影儿。还有一处圣经也很重要，哥罗西书二章，是保罗教导我们。哥罗西书第二章十六节到十七节，请大家听我读，十六到十七。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月宿、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不要被这些捆绑啊！不要让人来论断你们。第十七节，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就指的前面的过节期了、月宿了、安息日了，以色列都必须守这些，因为神为他们规定的。但这个都是外表的东西，所以今天我们在新约里不是守某某节期、某某日子要紧啊。他说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形体就是基督，所以希伯来书我想最重要什么，就把我们带到基督的里面，让我们看见基督，基督超越一切。这一卷书里面的特点是什么，基督超越一切，这里面特别提到更美更美更美。第一章和第二章讲到基督比天使更美，到了第三章就是基督比摩西更美，更尊贵更美，到了第四章是比约瑟亚更美，到了第五章以后就讲比亚伦更美。所以说基督是超越一切的一切，超越众先知，超越律法，超越一切。到后面比麦基洗德，麦基洗德是旧约基督的预表，更美更美，因为基督是那个真正的那位祭司。甚至基督比旧约一切的祭物更美更有效，所以说新约代替了旧约，所以这本书可以这么说，就是完完全全高举基督的一本书，给我们讲到基督超越一切，他是正面的完全，他正面的完美，他为我们成就的救恩，他一切的一切是这么美，他代替了旧约。所以我们常常觉得利未记好难懂啊，读读希伯来书你就明白了，就明白了，利未记一切的祭祀、祭司、祭牲都是基督来代替了，基督代替了一切，所以我们不必这么繁琐啊，让我们实实在在的认识到。同时呢，这本书也是鼓励受逼迫教会，受逼迫的教会也包括犹太教会和外邦教会，叫他们仰望神，不要惧怕，也鼓励有一些的圣徒他们停滞不前，所以呼吁他们要向前进，放下各样重担，要往前走，要奔前面的路程。但是重点呢，是讲到要脱离律法的捆绑，脱离律法的捆绑，真正认识 新约和旧约的比较，真正认识基督是代替一切啊，基督是代替一切。那这本书特别突出的就是没有作者，所以很多人有争议，说这本书是谁谁做的啊，认为是保罗做的人特别多，理由也比较充足。但是毕竟这本书没有作者，没有告诉我们，所以我想更重要的是，因为这本书完完全全高举基督，所以不必让人知道作者是谁，没有什么意义了。只有基督是最要紧的，所以我们就看见基督。所以每一章求主让我们能够看见基督啊，使我们实实在在明白啊。这一卷书的这个中心节，大家看一下九章十四节，希伯来书九章十四节，我们大家一起念一下，可以作为这一卷书的中心节。好，找到大家一起念第九章十四节。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讲个基督他的宝血的重要。所以基督能够代替旧约，为什么？为什么真相这么重要？因为基督牺牲了自己，舍掉了自己，他的血能够洗净人的罪，能够除去我们的死刑，他把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这么重要啊！所以新约旧约，求主让我们实实在在能够明白，能够认识。好，现在我们就看第一章，第一章就讲到神的儿子，基督是谁？神的儿子，特别讲到他的神，他作为神的儿子，他的神性，他作为神的儿子。那这里包括的内容就是他远远超过了众先知，又超过了所有的天使，比天使更尊贵。但是一节到三节呢是讲到众先知，基督他的话，他所晓谕的一切和众先知所晓谕的做了一个比较，这就是一节到三节。所以我们分段呢，就是开头一节到三节算第一小段，第一段就是神的儿子比众先知更美，更超越，更尊贵，更美啊。他也讲出几个方面啊，可以说几个理由，让我们更加认识基督是超过一切，超过众先知。众先知都是为基督做见证，众先知就代表旧约，旧约就是为基督做见证。我们大家看一下约翰福音五章的二十九节，约翰福音第五章三十九节，五章的三十九节啊，这是耶稣亲自说的话，告诉我们众先知与基督的关系嘛啊。我们看众先知就代表耶稣时代所说的圣经是什么？是旧约，是指着旧约。我们一起念这一节：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这句话说明整本旧约，整本当时来说就是圣经了，就旧约的圣经，因为新约圣经还没有完成。整本旧约圣经是什么？是给耶稣基督做见证，给耶稣做见证。所以这就是旧约告诉我们这一个查考圣经啊，众先知他的书。所以现在我们看一节到三节，神的儿子比众先知更美。虽然众先知就是他们所讲的、所传递、所做的见证、所做的预表、所做的预兆、所说的预言，一切的一切中心就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啊。所以我们看第一节，神既在古时，这古时就是指着旧约的时代，旧约的时代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啊，这是第一节。那就是说神把这个旧约晓谕了列祖，晓谕了列祖，列祖就是犹太人的，所以这个列祖就是这希伯来的祖先，希伯来人的祖先，因为圣经就是从希伯来人出来的啊。罗马书第三章，神把圣言交托了给他们，凡事大有好处。罗马书第三章就讲到神的圣言是吧，神既然在古时借着众先知，所以说啊，这一个晓谕就代表整本旧约一切的预言预兆啊，神的话语、预表、意象，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什么？为了耶稣做见证。 实际是众先知，就是说一个先知根本不能完成的，许多的先知也很多的地方给我们看到什么，许多先知某个人看到这一方面，那一个先知看到那一方面，所以众先知才完成了旧约的小谕，就是神的话。这个小谕也可以说就是神的话，神怎么说话，神借着众先知说话，是吧？神要完成他的计划，神一定要找到出口，这些出口就是众先知，而且是多次。那当然了，多次我们看看多少先知在旧约里面，数不尽的许多的先知，有些还有很多无名的先知啊，大大小小许多先知，众先知，而且多次，不是一次啊，他们重复的，他们合起来的才是更完全的见证，更完全的见证。多方也不是一种方式啊，每一种每一个先知他们用不同的方式，有的就是传道，有的呢是做预表，有的专门看异象，你看撒加利亚先知专门看异象，有的在守望楼里有神的话领导，那不同的先知他们本身就是一个预表，就是预表的基督，多次多方的小预了列祖，这些个我们不能不重视，非常重视要紧。虽然是小预列祖，今天等于给了我们，这就代表旧约，所以我们要留心众先知的话语，从创世纪一直到马拉基书，这就代表众先知的话，我们非常看重，因为是神借着什么众先知，神就借着众先知所传的这一切，而传的中心没有别的，就是指基督，指着基督说的，小谕了，神已经小谕了啊。底下呢第二节，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小谕我们，两个小谕我们注意，第一节一个小谕是众先知的小谕，小谕在英文就是说的话，他说的话。那第二节更重要了。今天我们活在新约时代，我们更能理解了，因为现在主已经把新约完成了啊，旧约新约都完成了，我们有了这本圣经啊。在这末世，什么是末世？从基督降生一直到基督升天，基督再来，整个的就是末世的光景，末世后一个阶段是借着他的儿子，所以儿子与众先知做比较吧，啊，所以整本希伯来书就是一个比较，那这个比较那就是不一样了。众先知啊，许多的先知又要多次又要多方才能完成啊，他们对基督的预言。所以旧约就是预表，旧约就是影儿，旧约就是预言，但新约呢是真相，新约呢就是实现了啊。所以在末世的时候，借着他的儿子小谕我们，所以基督的小谕就是主的话，也就是主的福音，主的救恩。基督的小谕，小谕谁？第一个小谕是小谕列祖，大家注意啊，那个对象是列祖，因为神直接众先知都是对犹太人讲话，在旧约里就是这样，不是对以色列就是对犹大，对他们的祖先，又对他们的民族，整个就是犹太人的历史，从那里面给我们看到神的旨意，神的奥秘，神的心意都可以看得出来，是小谕列祖。但是末世借着他儿子小谕谁？大家说小谕谁？小谕我们，小谕我们，这个就更广了，这不但是包括犹太，包括外邦教会，都包括在内。小谕我们，这个小谕也有我想直接和间接，借着他儿子主耶稣直接讲给我们听，那我们从四福音也可以看到，借着他的使徒们，主把他的奥秘，把他的道传给使徒们，又借着使徒们传给我们，那就是后面的书信。所以新约里包括四福音和什么和书信，这就是直接间接小谕我们，这就是新约。所以希伯来书就告诉我们，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这都是非常重要，都是神的小谕。因为第一个字是什么？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第一个字是神，神借着众先知可以小谕列祖，神也可以借着他的儿子小谕我们，这一切就是完全了整个的全部的真理，全部的奥秘，全部的救恩，只不过有旧约和新约的区别。那当然神的儿子的小谕比起众先知来讲可以说是更完全，而众先知的这个他们所得到的神的小谕可能是部分的，或者是有限的。我们做一个比方吧，旧约里面我们看见摩西，我们看见约书亚，我们看见亚伦，每一位都可以预表基督， 摩西再有能力有权柄有恩赐，但是他仅仅能够把以色列百姓带出埃及，经过旷野，他有没有把百姓带到迦南美地？他不能，他有限，他有限。所以这是一个多次多方，就是说摩西带领人是这一部分，约书亚他带领百姓进了迦南美地，打败了当时的列国啊，灭尽了这个迦南七族。但是约书亚有没有剩下的仇敌？有啊，他没有完全灭尽呢，因为他有限嘛，他也有限，他只能代表基督的那一部分。亚伦是祭司，基督呢？基督又是啊，又可以说我们的主基督是包括了摩西、约书亚、亚伦和一切众先知所做的一切，基督完全包括了。基督完全包括了，他带领我们不但进入，不但出了埃及，而且进入迦南，而且带领我们侍奉，成为祭司的国度，带领我们能够得到那一个全备的救恩。所以基督的小预是更重要，是远远超过了众先知。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这就是第一节到第二节，我们首先看到两个小预，两个小预，一个是神的儿子，一个是众先知，一个是小预列祖，一个是小预我们，小预我们。所以我们啊，我们要不要注意，要不要看重旧约呢？也要看重，但我们在旧约里要看到了啊，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都是一切都是预言基督啊，预备基督。而到了末世呢，借着他的儿子。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第二点就告诉我们要注意的是，希伯来书重点讲神的儿子基督耶稣，神的儿子，他的小预，这个小预里面代表他为我们不但是来到人间，道成肉身来到人间，而且呢，他把自己命都舍了，他的救恩呢，他的小预不但是他说的话，他的小预就是带出来的救恩，为我们牺牲。底下呢就是形容这位神的儿子，这位神的儿子是神已经立他是承受万有的，承受万有。我想啊，从下面呢有这么几个方面，就说明为什么说基督神的儿子是超越众先知。有这么几个方面，大家看一下。第一点是什么？就是说他是神所立的，承受万有的。哪一位承受万有？哪一个是摩西？是约书亚？是亚伦？没有一位承受万有，只有基督。神立他承受万有。第二点，不但承受万有，而且他创造诸世界，就是创造万有。诸世界也应该翻译成为宇宙，就整个的宇宙是他创造的。箴言第八章就告诉我们，在神创造天地万物，没有一天就有了主，他与神是同创造，三位一体的什么同创造。所以神借着他成神立他承受万有，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创造万有，创造万有，这诸世界就代表万有宇宙啊，万有，他承受万有，他创造万有。所以这就是神的儿子，我们要认识他，从几个方面认识他啊。读希伯来书，我们就在每一个方面认识基督，他是那一位唯独的那一位承受万有的，他是那位创造万有的。底下第三是什么？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他就是光。耶稣来到世上也是这么说，我是世上的光，耶稣就是光，他是神那个荣耀所发的光辉，他就是神的那个光，借着他带出来，带到世上，从天上带到世上来，他就是光。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九节，他是那真光，照亮一切，照亮一切住在地上的人，是真光。所以这个真光就因为他是神荣耀所发出来的，神的本体就是荣耀，神就是荣耀，满有荣耀，他激动的把他的光照出来了，发挥出来了。约翰福音啊，我们都记住这句话，八章十二节，耶稣说，我是世上的光，世界的光，跟随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什么？生命的光。这就是生命的光，就是神荣耀所发的那个光，那个光辉。耶稣完全的把神的荣耀照出来了，神的光。当然还有其他的圣经，这就告诉我们，神就是光，基督就是光，他把神的荣耀的光辉发挥出来了。光辉就是光是什么？照亮黑暗，照亮，驱逐黑暗，照亮黑暗，就是基督。第四是什么？他是神本体的真相，在英文里很有意思，他是神的那个全权的代表，全权的代表，本体的真相。这句话也很宝贵，就是说你看见基督，你就等于看见神，因为他就是基督的像，他就是基督的像。 哥林多后书四章四节，他就是基督的像。还有哥罗西书，哥罗西书一章十五节，基督就是神的像，基督就是神的像。所以保罗的书信里你看吧，哥林多后书四章四节，还有哥罗西书一章十五节，都是告诉我们基督就是神的像。所以他是神本体的真相，就是说他完完全全把基督啊，把基督把神完全反映出来，就是神的像。就好比你看见儿子，你就等于看见他的爸爸，就是这么明显，这么清楚。所以约翰福音一章十八节也告诉我们，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哪个人看见过神？但是唯有从父怀里的独生子把他表明出来，这就是他就是神本体的真相的意义。约翰福音一章十八节，父怀里的独生子把他表明出来了，把神的像表明出来，因为没有人看见过神。但是基督来世上就是把神的像表明出来了，所以他就是神的像。这是第几点了？第四点，第四啊。所以让我们这一段让我们认识基督，也让我们为什么说基督是超越众先知，哪个先知能够比能够跟基督来相比？先知是很宝贵一个一个，但他们都有缺点，他们都有不足，他们都非常有限，他们有的一面为主做工，一面还有犯罪的，也有，所以也有得罪主的地方，也有发怨言的地方，是不完全。就说明众先知多次做梦小遇，但是他们还是不完全，就基督是那完全的最完美的。第五是什么？我们看，就是他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就是现在的诸世界，现在整个的宇宙万物，神还是借着他那一个什么全能的道，这个命令就是可以翻译成为道，他那全能的道托住了万有，扶持了万有，托住了万有。所以日月星辰，一年四二十四个节气四季，一切一切都照常运转，是神用他全能的命令，他这个他就是基督，他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对于万有的关系有几个方面：承受万有、创造万有、托住万有。承受万有、创造万有、托住万有，这位基督。那当然，在诗篇第八篇还告诉我们，还管理万有，他还管理万有。啊，只有这位基督是这样的，托住了万有。底下第六点更宝贵了，他洗净人的罪，哪个能洗净人的罪？那旧约牛羊。不过是象征，所以希伯来书到第十章就说了，牛羊是永远不能除罪的，它不过是象征，牛羊的血象征基督的宝血，所以每一次犯罪都得牵牛牵羊，要宰牛宰羊，是吧？所以在基督呢，他洗净了人的罪，用什么？用自己的血。当然在这里非常简单，后面详细的讲到他是用自己的血，刚才我们读了九章十四节，就本卷的中心，用自己的血洗净了人的罪啊，他救赎的伟大，救赎的牺牲，他为我们牺牲，成功了救赎。所以这一点哪个先知也比不了，是神的儿子为我们做成的，他也甘心乐意为我们献上啊，他也是乐从父命父旨，乐意遵从父的旨意而这样洗净人的罪。所以耶稣的血能把人罪洗净啊，把我们的天良都撒上，天良都能洗净，这么的全能啊，他的宝血的全能。这是第六点。第七点是什么？就是他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当他完成了救恩，死里复活升天，他坐在哪里？坐在那个高天至大者的右边。这个在圣经里多次提到，在旧约提到，在新约也多次提到，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六节提到，他与神同等啊，他本有神的形象，他与神同等啊。这个在这个路加福音，耶稣在受难的时候，耶稣自己都讲，耶稣啊在面对受审判的时候，耶稣将来有一天你们看见人子要站在什么，要坐在父的右边，有全能的父的右边。在彼得前书啊，我想那这一节要大家看一下，彼得前书三章二十二节，以前三章二十二节最后一节，就是耶稣已经进入天堂，在神的右边，众天使和有权柄的并有能力的都服从了他，都服从了他。讲到在神的右边， 讲到在神的右边太多了，耶稣自己也多次讲，书信里也有，保罗的书信也有，彼得的书信里也有，以弗所书1章20节也是这样讲到主耶稣啊，在有全能者的右边啊。那彼得前书这一节圣经呢，也关系到下面我们讲到耶稣，他是超越了一切的天使，比天使更美，比天使更尊贵。那为什么呢？因为耶稣他死里复活升天以后，他在神的右边，谁服从他？众天使和有权柄有能力的，众天使都很有权柄有能力，都要什么？都服从了他。所以这就证明耶稣是多么有权柄，他是什么？超越一切，他是超过众先知，他也超过天使啊。所以这一节等一下我们就不引用了，因为下面第四节以后就讲到耶稣是超过天使，比天使更美，比天使更尊贵。那这个第三节啊，我们再思想一下，这个第三节讲的他的第七个方面，就是他怎么样，他不但为我们死，还为我们复活，还为我们升天。这一点说明什么？说明以弗所书1章20节讲到的就是神的能力啊，是圣灵的能力，这个能力叫基督从死里复活，而且升天坐在神的右边。你想啊，基督已经被人害了，死了，埋葬了，怎么会跑到父的右边去呢？怎么会升天呢？这是什么？这是表明神的那个能力，圣灵的能力，叫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能力，能够把他高举，不但复活，不但复活啊！所以以弗所说1章的第20节，大家听我读一下，就是照着前面就讲到神的能力啊，在信的人身上是何等的大。接着20节说，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那这节圣经啊，我们引用的意思就是说，他所以能够坐在至高者的右边，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什么？是神的能力。这个能力是在他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不但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是神的大能大力。是啊，所以我们看见基督，也看见神的大能大力。虽然被人害死，被钉在十字架，死了，埋葬了，人看没有指望了，神叫他复活，不但复活，而且升天，不但升天，坐在神的右边，神的右边底下就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组织的，都超过了一切啊。坐在至大者的右边是什么意思啊？那就是说主与父原为一，又恢复了创世以前的那个与神同享的那个荣耀，恢复了他降世为人、道成肉身之前与神的那个荣耀，完全恢复。他多么有权柄，多么有能力，在父的右边，右边代表权柄，右边代表权柄、全能，也代表蒙福。蒙福的意思就是右边。你看雅各给祝福，给这个以法莲和马拿西祝福，哪个是在右边？以法莲在右边，次子为长子，蒙福的意思。蒙福有权柄，就是这位基督。所以大家看看，一共有几个方面？从以上的七个方面，证明我们的主这位神的儿子啊，他是远远超过众先知。神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晓谕我们，更是在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所以我们对主的话，我们对他儿子耶稣基督，他的一生，他的教训，他的晓谕，不管是直接还是间接，我们要非常非常看重，要非常非常宝贝。所以难怪在马太福音第最后一章，马太福音28章，这个最后耶稣怎么嘱咐门徒？最后一点，前面告诉他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万民听，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最后一条是耶稣说什么？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这就是儿子的晓谕是多么要紧。儿子的晓谕不但我们自己要看重，我们还要什么？我们还有一点很重要的使命，第一是传福音的使命，建立教会，传福音建立教会，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人施洗，不错，这是第一个使命。第二个使命就是马太福音28章的20节，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所以现在神托付我们的工作就是这样，叫人看重主的话，100%不打折扣的来遵守主的话，这就是神的命令。如果你这样做，就是蒙福。底下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都愿意有神的同在， 又不遵守主的命令，更没有力量去教导别人遵守。我们自己不遵守，绝对没办法教导别人，这是肯定的。任何一个老师，他自己懂得，他能够教导别人，他做到才能够教导学生。我们也是这样，身教言教，没有身教哪来言教，是吧？所以教导他们遵守，这就是基督的小谕多么重要。所以一节到三节是讲到神的儿子和众先知的比较。众先知的话也很要紧，因为旧约没有旧约就没有新约，旧约预备一切，神预备救恩，神借着众先知和多次多方的各种的形式、各种的方式，目的是预备救恩，预言基督，预备救恩。但是末世呢，借着他自己的儿子小谕我们，这个小谕是非常完全的，毫无瑕疵的，不像旧约了，是吧？所以我们要深深的认识这位主，认识神的儿子，有七个方面说明他是超越了众先知。下面我们从四节开始，第二段四节到十四节，神的儿子比天使更美，这一段当然第二章也有提到，但是重点是第一章讲的神的天使为什么比天使更美，为什么说他的比天使更尊贵更美。我们看一下，从第四节开始，从第四节开始我们 一样一样看，也有这么几个方面，我们把它列出来就好像比较清楚一点。刚才有几个方面，七个方面，现在下面还是七个方面，你数数七个方面证明神的儿子和天使是不一样的，不但不一样，超越更美，远远超过。因为哥罗西书告诉我们，有的人敬拜天使，敬拜天使你要失去赏赐的，完全是后来变成异端，敬拜天使，天使不能敬拜，天使跟神根本不能比。所以第四节说他所承受的名比天使的名更尊贵，这是第一点。耶稣为什么比天使更美，因为他承受的那个名跟天使的名绝对不一样。这个名是什么名？那就是腓立比书二章从六节到第十节告诉我们，这个名是神把他高举的，这个名是超乎万民之上的名，是天上地上地底下无不口称基督耶稣为主，荣耀归于父神。这个名是神赐给他的那个尊贵的名。这个名为什么这么尊贵，我们都知道，因为基督他完全的虚己舍己，他不与神同等为抢夺，反倒虚己，去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子。既成为人的样子，他就怎么样，他就谦卑顺服，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耶稣的名就是这么美，就这个原因，他肯牺牲，肯舍己，肯完全没有自己，顺服到底，所以神把他高举。所以他的名比天使的名，天使名怎么能够跟基督的名来比呢？根本不能。天使也有天使长，我们认识的有米迦勒，有加百列等等，他们的名跟基督的名远远不能比，所以更尊贵，更尊贵，而且远超过天使。这个形容的太好了，远远的超过天使，没有一个天使能够相比。哪个天使想跃奋，那你就如同那一个基罗伯一样就摔下来，你想跟神同等吗？不可能的，是吧？所以说要占地位啊。天使有犯罪的天使，我们现在说一下天使吧。天使的种类也有不同，天使都是服役的灵，天使都是神当差的，是服役的，但是呢也有不同的分工，就说明神的那个完备，神的智慧，神的全能，神给他们的安排。天使也有犯罪的，在犹大书，在彼得后书第二章里告诉我们，不守本位的天使以后怎么样，他们就被刑罚，被拘在无底坑里等候末日的审判。所以不但说基督的名超过天使，连教会都超过天使，超过天使。保罗的书信里告诉我们，岂不知教会将来要审判世界，还要审判什么？审判天使，要审判天使。所以我们要更加占经占地位，服权柄。天使所有称为天使，就是占地位服权柄受差遣，所以天使来讲呢，我想有这么几个方面。第一就是传神话的天使，在约伯记第三十三章二十三节到二十四节讲到，一千个天使当中有一个是传话的，有一个是传话的， 约伯记三十三章二三二四。后来我们在这个有一个叫黎明，现在已经回天家了。这个弟兄啊，他在梦中，他病得要死，在危险当中，他就是看见天使，看天使，哎，千千万万的天使，其中有一个说话，清楚告诉他，你的病本来要死，但因为神听了你父亲母亲的祷告，所以我加给你一季的寿。这一季后来又活了多少年呢？活了大概有差不多三十来年。就前几年才去世的，才去世的，是吧？有一个是传话的，所以第一种天使就是传神的话，这种天使有的有名，比方加百列，加百列传神的话，传天上的信息。曾经像但以理，但以理书八章十六节，我们就不去找了，八章十六节、九章二十一节都告诉我们天使传神的话。加百列特别提到加百列，像但以理，但以理当他为国为民认罪祷告的时候，忽然间加百列就出现，迅速而飞来，就来了，就向他说话。就是这个加百列到新约时代向施洗约翰的父亲撒加利亚显现，也就是这个加百列就是又向玛利亚那个童女犹大的一个女子童女玛利亚显现。所以加百列他敬畏神，他传神的话，这是天使。第二种天使就是米迦勒，就是保护神的子民，但以理书十二章第一节保护子民的天使，特别讲的米迦勒。米迦勒，米迦勒在启示录也提到，他是与仇敌与那个大龙征战的，以后得胜，所以大龙就摔下来了，和大红龙征战的就是米迦勒，是吧？所以天使有不同种类，说明神的那个全能。天使专门有一种是什么？赞美的天使。耶稣降生，牧是吧？在牧羊人的野地里有什么？有歌唱赞美的声音。忽然间一大队天兵赞美神，这都是天使专门赞美。还有天使做拯救，比如救彼得出监牢拯救的工作。天使也有做惩罚的工作，这就是告诉我们天使不同种类，但是都不能比与我们的基督来相比。他们是有限的，他们是受命令的，他们是奉差遣的，他们是让做什么做什么的。怎么罚敌呢？天使能够用几个小虫子就把希律咬死，天使也能够一夜的功夫把亚述大军十八万五千人都变成尸首都杀掉，一个天使就能够做到。所以天使真是执行神的命令。我们从天使的这种全能，他们的智慧，他们所做的一切，我们就是看到神的命令，神的全能，神的智慧。所以总而言之，天使不能够和神来相比，和基督来相比，超过天使，基督超过天使。第一个原因，因为基督所承受的名是比天使名更尊贵，这是第一。第二，我们再看第五节，第五节讲到什么呢？他说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没有，对，没有一个。那就说明这里讲到基督的身份，他和神是父子的关系。天使跟神的关系是什么？可以说是主仆的关系，他是个仆役，当差的。而基督呢是儿子，所以哪个天使神说你是我的儿子？没有啊，只有基督是神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说明基督的身份是什么？是神儿子的身份。所以从这点来说是比天使更美。又指着哪个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所以与父是父子的关系，天使却不同了。这是第二点，就是他的身份。第三点是什么？就是说受天使敬拜，这就是第六点。再者，神使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这小四是说啊，到世上来的时候，再到世上来说，就是说基督第二次再来，可以说不管基督第一次来还是第二次再来，天使都在敬拜他，天使天君都在敬拜，都在称颂，都在传颂敬拜他，神的使者都要拜他，天使都要拜他，更何况人呢？更应该来敬拜他，这就是第三点，他受到天使的敬拜。第四是什么呢？就是第七点，不是，第七节和第六节一样，都是敬拜而且服侍，敬拜与服侍。因为第七节是讲到天使是服侍的，这里说论到使者，又说神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我这次特别好好看看英文圣经英文圣经也据说是这样，这个原文的意思正是倒过来，神 是以什么呀？神是使使者，像风一样，如同风，这个风也可以翻译成为灵啊，服役的灵嘛，使者就是服役的灵。整个翻过来是说神使仆役如同火焰，我们中文翻译风为使者，火焰为仆役，实际神是使使者像风，使使者又像火，所以那个保护以利沙满山的火车火马就是神的使者，满山的火车火马神的使者。神用风，风也是代表什么？使者像风一样这么迅速旋风，所以把以利亚接走的是旋风，神的使者把他接走了，旋风一样。因为使者就是服役的灵，十四节大家看，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吗？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神以风为使者，就是以天使为服役的灵，就像服役的灵一样啊，就是说一切都为神效力，风火都是为神旨意效力。所以说天使要敬拜神，要服侍神，这就是还是第三点。第四点非常重要，论到子却说，因为这章专门讲子，就是神的儿子，说什么？神呐、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哪一个国度？哪一个国度是永永远远的？天使也没有自己的国度，他超越，他有超越的这个王权，他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就是永远不会什么呀？永远不会动摇的，永远不会垮台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正直的在英文还是公义的意思，他的国权啊是正直的，没有奸恶，没有奸诈，没有一点的罪恶在里面，没有一点虚谎在里面，没有一点欺骗在里面。多少统治者他们的国权是什么？欺骗，是不是奸诈、自私、为己，都是这样，所以不是正直的，根本不公义。所以这就说明我们这位神的儿子，神的儿子啊，他的国权，他的王权是多么的啊稳固啊，宝座永永远远，国权是公义的，是正直的，没有一点罪恶，没一丝一毫的罪恶。底下你喜爱公义，你恨恶罪恶，这就也更说明他的宝座是永远的。他喜爱公义，他恨恶罪恶，他绝不能容忍。也可以说，我们为什么我们今天要追求将来在基督的国度有份？因为基督的国度就没有一点罪恶，他喜爱公义，恨恶罪恶。如果我们一天的又不爱公义又喜欢罪恶，怎么在国度里有份？怎么将来跟基督能够同掌王权？那个国是什么样的国？在这两节就给我们介绍了。所以神就是你的神，就讲到基督了。神用喜乐的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哪一个同伴？周围的人哪一个都不能跟这位神来相比。用喜乐的油来膏他，这个喜乐也因为他顺服神的旨意，他这样的谦卑，他这样的听神的命令，他这样的与父啊，这样的完全顺服，所以神给他这样的国权。将来基督要做王啊，基督要做王，现在我们还没有看到基督要做王，他的国度是怎样的国度？这就是第四点，第四点，这位神的儿子，所以超过天使。底下接着第十点讲到主啊，又说，我们知道这一章圣经啊，也可以说整个的希伯来书，我们注意吧，多次每一章都多次的引证旧约，你看看所有有引号的都是把旧约的话拿出来，诗篇的话，先知的话拿出来引证证明。所以说这个众先知多次多方啊，小于列祖，还是指着基督，这就更证明了。所以下面还是引证的话，又说主啊，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手所造的。这就是基督超越的另一个方面，就是他创造天地，创造天地，哪个天使创造天地？只有他创造天地。不但创造天地，第六点是什么？他的年数没有穷尽，他没有改变，没有穷尽。那就是第十一节、十二节，天地都要灭没啊，这个有形的这个物质这个世界都要灭没的，你却长存。天地都要像衣服渐渐旧了，你要将天地都卷起来像一件外衣，天地就都改变了。唯有你，唯有你，下面这句话最要紧的，唯有你永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穷尽，无穷无尽，他没有改变。天使一犯罪就改变了，马上他的身份、他的地位、他的权柄、职权，一切都被剥夺，会改变的，有限的，有限的。神是没有限的，没有改变，也没有穷尽，他的年数没有穷尽，他也没有改变， 不但没有改变，他还为我们预备新天新地，旧天旧地都要改变，都要过去，新天新地要来到，这是第六点。所以十三节再看最后一点，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这就是问号啊，神从来没有这样说过，说什么呢？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做你的脚蹬。这句话只有神对他的儿子说，这句话什么意思？就现在耶稣是坐在神的右边，还在等，时候还没有到，等什么？等以后有一天基督第二次再来，他要最后的得胜，要得胜到底，仇敌做脚蹬，龙兽假先知全部灭掉，而且颈后还要把死都灭掉，死亡和阴间都被扔在硫磺火湖里。所以这一段呢，我们要看一下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灵前十五章24到25节，我们就选两节来看。灵前十五章讲的基督的全能，那就是他最后得胜，至终得胜，得胜到底，这点也是超越。24、25，在后末期到了，那时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力都毁灭了，这就是敌基督的国、龙兽假先知的一切的权力，神都毁灭了，就把国交与父神，因为基督必要做王，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什么时候把仇敌都放在他脚下，仇敌做脚蹬说就是基督做王的时候到了，所以在最后一点，基督必要做王，就是他最后要彻底得胜。紧末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所以启示录20章也告诉我们，死亡和阴间都要被扔在硫磺火湖里，就是主耶稣他那个死而复活的能力吞灭了死亡，再没有死亡，基督的国度里，将来在永远的国度里都没有了，彻底得胜，紧末了毁灭的都是。所以那这就是告诉我们几个方面呢，也是七个方面证明我们的主这一位神的儿子超越他多么超越。而且从这几个方面，我们不是让我们更认识神啊，从这个比较，所以圣经也常常做比较，我们这个半老查经更是比较，通过比较让我们更清楚认识基督与众先知的关系，基督与众天使的关系，完全超越，也看到基督与父神的关系，基督把神的光辉，把神的那个真相都带出来，他与父原为一，最后呢他又回到宝座那里，就是与父原为一了。所以在约翰福音17章耶稣也这样祷告，求你使我和你同享那个荣耀，就创立世界以前的那个荣耀，有一天他要回去，所以基督完成了一切的使命，他就要回到父那里去。所以最后一节大家一起念啊，我们就结束。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这最后一个总结了啊，所以这就说明天使跟基督不能比，耶稣远远超过天使。天使不过是什么？不都是服役的灵？服役就是当差的，服役就是服权柄，服役就是奉差遣，要做该做的事。神吩咐他做什么就做什么，有的时候要惩罚，有的时候要拯救，有的时候要安慰，有的时候要传信息，有的时候要征战，不同的命令。服役就是服从命令，服役的命。奉差遣专门是为谁效力？我们注意这句话，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以前我读的时候我太马虎了，我读来读去，为承受救恩效力，你别忘记还有两个字，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包括现在还没有信主的人，是预定要得救的人数，主都为他们效力。我们想想，我们每个人，我自己就这样，在我还没有生命还不清楚，还没有真正得救之前，主在救我，主已经在救我。我小的时候很小，大概4、5岁得白喉，差点死了。其实那个时候我根本还没有真的清楚得救，效力，神在效力。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你没有信主，你还没有跟主发生生命的关系之前，神已经在那使天使为我们效力，怎么保护，怎么拯救，怎么样啊？他一切都是他在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这个将要也是代表历史历代，这个天使历史历代的人他都拯救，一直到现在这末世还好多人没有得救，主在这拯救，千万人当中主救他们，特别特别的保护啊！我认识有一个弟兄，他说他也死了不知道有5回6回， 他这一生啊，多少次在死亡的边缘，主都救他。他说那时候我根本也没有信主，有一次被那个高压电打了，你看差点死，好多人都死了，他就没死。多少次的机会是吧，他就没死，差一点差一点主都救他啊。后来他只回忆起来，哎呀，是神的拯救啊，天使效力。今天我们读大轮子告诉我们，天使在天梯上，因为主借着天梯，这天梯就是人子，就是基督来拯救我们，他就是那唯一的唯一的那个中保，不借着他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除他以外别无拯救。而天使呢，就是在梯子上面上去下来，上去下来，把神的恩典带下来，把我们的困苦需要我们的祷告带上去，上去下来，为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今天还有多少多人还没有承受救恩，将要承受救恩，他们怎么能够承受救恩？所以需要你我去传福音呢、啊？我们今天认识了神的儿子，第一章的题目就是神的儿子。我们认识神的儿子，我们要传扬这位神的儿子，传扬他给我们带来的救恩。那样的话，使那些个将要承受救恩人能够承受救恩，成为已经承受救恩的人。那不是将要承受救恩，还没有承受救恩。神多么的爱人，所以说这张圣经呢，就是给我们看的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与万有的关系，他与众先知的关系，他与天使的关系，他与父的关系，更是看到他与我们的关系。当然重点在第二章讲到，基督不但是神子，还是人子，他下来，他道成肉身，他为我们舍命，他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借着受苦得以完全，那真正的救我们。在第一章已经暗示给我们，已经有提到了他洗净人的罪，他怎么洗净人的罪，已经告诉我们他是神子，他却是为我们来到人间。第二章就特别突出讲到他是人子，他作为神子他超过天使，作为人子他仍然超过天使。